正如保罗·布罗卡预测的那样，大脑功能是按区域划分的。大脑有极为特别的功能区，例如运动皮层。不但所有肌肉功能都由这个运动带控制着，而且在这个大脑的褶皱带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运动职责的怪异组合结构，在插图中往往以侏儒或小人的形象示人。从图中可以看出，感觉区的分布似乎没有逻辑。例如，西部感觉的位置靠近头顶，大脑在那里被平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同样，掌管面部肌肉运动的区域来自大脑半球中部的运动带。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触摸耳朵上方的头皮，皮下一英寸深处的大脑部分就控制了与你触摸位置相对的另外半张脸。德隆的重大发现是，在基底神经节中分布着类似的独特活跃细胞，这些神经细胞与面部、手臂和腿的特定运动有关。他于1971年发表的文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极大地挑战了科学家们所预想的基底神经节在运动中的作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德隆就回到了大学附属医院。不过他并没有返回波士顿，而是转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神经内科完成了3年的住院医工作。当身穿住院医师白大褂的德隆医生向上级医生讲解基底神经节的功能，显然他偶尔会遇到这种角色转换引起的尴尬。做住院医师间，德隆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然后便留在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直到1989年。在这些年中，德隆及其医学研究小组证明，基底神经节的结构并不是一个向运动皮层传送多种影响的漏斗，而是一系列平行独立的神经回路的组成部分，接送来自特定大脑皮层的信息。另一项惊人的发现是，神经回路不仅与运动有关，而且涉及认知和情感。简单来说，马伦·德隆破解了大脑最深部的秘密，最终了解了为什么帕金森这样的疾病会同时导致手部震颤痉挛和双腿无法活动。19世纪的杰出科学家无法对震颤、癫痫、偏头痛和脑部感染做出解释。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绘制出了自己看到的神经通路。接下来的一批神经科学家运用电极确定了神经细胞的放电模式。但科学家们需要患帕金森病的哺乳动物模型，才能进一步阐明运动障碍的复杂通路，或许还可以进行奇迹般的手术干预。1982年还没有人想过脑植入物，那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马伦·德隆一直希望能够以动物模型来检验自己的假说。这时他偶然读到了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报道，文章详细介绍了弯曲的海洛因使用者一夜之间变成帕金森患者的离奇故事。完成神经内科住院医师培训之后，德隆医生留在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继续探索基底神经节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德隆受到 MPTP 患者报道的启发，想知道是否可以为帕金森病建立一个动物模型。他预感帕金森病的损害要比理论家们所认为的复杂得多，破解病因和发现治疗方法需要极大的想象力，而德隆十分善于客观而抽象地思考事物的本质，所以他正是破解大脑深处黑匣子复杂密码的合适人选。德隆最早在实验室动物身上进行的人造帕金森病研究工作，为大脑研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多会将手部震颤症状与帕金森病联系起来，而这种疾病的其他主要症状包括四肢僵硬、行动缓慢、面部表情消失以及语言不清。总而言之，大部分症状都说明从运动皮层到肌肉的神经传导出现了抑制或者简化。因此，科学家们得出结论，帕金森病可以概括为控制运动的神经元之间出现了神经传导减慢的情况。事实恰恰相反。马伦·德隆回忆道，一开始有人怀疑，但在实验第一天，我们就看到活动模式和放电速率变化很大，基底神经节的输出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德隆和同事们意识到，解密基底神经节是理解运动障碍的关键。随着实验的开展，他们 发现了一个鲁布哥德堡式的奇妙装置。大脑皮层和基底神经节元素之间的神经回路在这里成为焦点。他们首次观察到某些神经通路向其他细胞巢发出了抑制信号，结果沿抑制线路增加的放电导致下一次停留的信号减少。这是生理学和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我们的 DNA 中、细胞中、腺体与器官之间以及神经通路中都具有一些功能性元素。当信号分子或神经传导增加，对应的效果会减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肿瘤抑制基因 P53， 抗癌基因 P53 处于激活状态时，可以帮助修复 DNA 缺陷，稳定细胞的完整性，
从而抑制细胞从健康状态到癌变状态的转化。
我们体内的许多激素具有类似的行为模式，蛋白激素分泌的增加会导致另一种蛋白质或离子的减少。换一个角度看，失去抑制就是纯刺激。德隆证明，基底神经节是一组复杂的平行独立的神经回路，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连接基底神经节的各个区域和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有些具有兴奋性，有些具有抑制性。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回路不仅与运动有关，也涉及情感和认知。基底神经节的最深处是底丘脑核。德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出结论，这一组细胞在帕金森病中至关重要。黑质显然是引起整个系统出现异常生理输出的退化区域。但德隆的 MPTP 动物模型显示，从底丘脑核到基底神经节其他部分的兴奋性冲动是增加的。他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故意破坏或损伤底丘脑核会怎么样呢？马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通过损伤这一区域来恢复帕金森病的活动平衡。真的想不到他成功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重大飞跃，因为50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损伤底丘脑核会产生异常的运动障碍，而马伦却提出损伤那一区域来治疗帕金森病，并实现了他所预测的结果。马伦的前实验室同事说道，这就如同通过长时间晒太阳来治疗皮肤癌患者。马伦·德隆在1990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在患有帕金森的实验动物猴子身上，损伤底丘脑核的方法减少了对侧肢体的所有主要运动障碍，包括丧失运动能力、强直和震颤。在医学领域，我们的第一直觉往往是错误的，而德隆却怀疑在大脑的另一部位造成额外的神经损伤可以减轻帕金森病。这种反常识的想法大获成功。丘脑下损伤实验取得了成功，下一步显然是开始对人类的相同区域进行精确的放射性治疗。为此，德隆开始与神经外科同事合作，尤其在他将实验室和医学实践转到埃默里大学之后，即刻取得了积极成果。首例苍白球切开术对基底神经节的一个部位进行选择性损伤，于1992年在埃默里进行。在此前的一些年里，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开始为癫痫患者进行功能性手术干预。医生曾经尝试对大脑进行热损伤，但有时候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患者出现流口水、抑郁、寡言的症状。这些干预属于刻意的永久性破坏，所以后果无法挽回。然而1992年的德隆有大量的理由感到乐观，比如大脑成像和电生理学标测技术的精确度肯定比几十年前要好得多。
实验性外科手术需要大胆而具有远见的医者、绝望无助的患者、勇敢无畏的家庭以及必要的时间来证明其效果。在最初的几年中，只有零零星星的病人接受手术，渐渐的，
越来越多不愿被疾病击倒的患者选择了手术干预。在探索中前行的外科医生们要求对最初的一批患者进行几年跟踪随访，然后开展严谨的对照研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组织招募足够的病例以起草文章，再经过数月的反复编辑修改才能最终发表。因此，实验性手术的随机研究的成果往往要经过十年的时间才出现在医学杂志上，比仅仅使用药物的治疗方式耗时长得多。 苍白球切开术的历程便是如此。埃默里小组的文章于2003年发表，文章表明在帕金森病的治疗中，手术干预比药物治疗更具优势。